被钉十字架的君王第三章医治。其实问题并不在于渴望本身，就像摊子想要走路，名人想要成功，这些都没有错，而是我们以为只要愿望实现就能得到医治，得到救赎，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我们必须让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已经开始公开传道与教导，他的话语具有权威，他的命令不可抗拒。有关他的消息像野火般蔓延开来，群众很快地蜂拥而至，大家都想见他。耶稣的反应是什么？马可写道，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马可福音一章35-38节，耶稣起个大早到旷野去祷告。这句话表示这个祷告不是简短随便的，而是长时间的，直到西门来找他，他都还在祷告。当西门告诉他好多人聚集想要见他，耶稣就说，你们应该立刻离开。虽然他正获得大量民众暗赞支持，人气破表，耶稣却转头就走。为什么？比起群众的数量，他更在乎的是群众回应他的品质。人们仍然不断来找他，有的想听他的教导，有的希望获得医治，还有人只是出于好奇或是其他原因。总之，为数众多的人聚集。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马可福音2章1-5节。多么戏剧性的一幕啊，如果我正在讲道时，突然有人穿过屋顶空降下来，原来正在进行的一切都会终止，我绝对没办法再讲下去。是什么使那些人决心要见到耶稣？看来耶稣一开始也没弄懂。耶稣并没有对那摊子说，起来，你得医治了。他说的是，你的罪赦了。如果这个人活在现代，我想他很可能会说，啊，多谢了，不过那并不是我想要的，我是个瘫痪的人，眼前有更急迫的问题要解决吧。然而事实上，耶稣知道一些那个人自己不知道的事，他其实有比他身体状况更严重的问题。耶稣的意思是，我了解你的问题，我知道你受的苦，我等一会儿会处理的，只是请你一定要明白，一个人生命中最主要的问题永远不是他所受的苦，而是他的罪。如果耶稣的回答让你觉得被冒犯，至少请你再想一下，如果有人对你说，你人生最主要的问题不是你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是别人对你做了什么，而是你如何回应这些事。讽刺的是，这样说让人觉得很受用。为什么？因为对于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或别人做的事，你其实都无能为力，但是你却可以为自己做一些事。当圣经谈到罪，并非只牵涉我们所做的坏事，不只是说谎、淫欲或其他任何的过犯，而是我们忽视上帝是这个世界的创造主，我们借着与上帝断绝关系来反抗他，也就是我的人生操之在我。耶稣说，这才是我们最主要的问题。耶稣要带领这个摊子更深刻地思考他主要的问题。耶稣想说，你到我面前来，只求你的病得医治，但其实还有更深层的问题，你低估了你渴望的深度，那隐藏于内心深处的渴望。瘫痪的人，全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自然都希望能够走路，这个人肯定一心一意地盼望能够再次行走。 他心里一定这么想着，只要我能够再次站起来行走，我的人生就别无所求。我从此不会不快乐，也绝不会再抱怨，只要我能够走路，一切就都没问题了。而耶稣却说，我的孩子，你错了。也许听起来很严厉，却再真实不过。耶稣要说，如果我所做的只是医治你的身体，你会感到无比快乐，认为自己从此就心满意足了。但是等到两个月后，四个月后，幸福感会慢慢消失。那份无法满足的根源是深植于内心深处的，因为人类的不满足而造成的伤害，没有人比新西亚·海梅表达得更清楚明白了。海梅曾是纽约一份报纸《乡村之音》的专栏作家，他写过一篇我永远忘不了的文章。多年来因为工作的关系，他认识许多努力想当演员或明星的人，为了生计而先在餐厅打工或在戏院收票，后来真的成名了。当他们像我们所有人一样努力奋斗时，他们会说，只要我能够在这一行出人头地，只要我拥有这个或那个，我就会快乐了。他们那时就像许多人一样焦虑不安，努力不懈，容易沮丧。但是当他们真的很得到长久以来所渴望的名声之后，海梅说，他们却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反复无常，暴躁易怒，不只是傲慢自负，就像你预料的，实际上更加严重。他们现在比以前更不快乐。他写道，我很同情影艺名人，真的，我不骗你，演艺名人也都曾是非常友善亲切的人，但是现在他们的暴怒让人不敢领教。他们比我们任何人都想要成名，认真的工作，不断的鞭策自己，而就在他们成名后的隔天，却只想要更多的名声。因为他们一直奋斗争取的那个伟大目标，那让一切事物变得美好的响亮名气，让他们的生命得以支撑，享有个人成就并提供快乐的那个伟大目标已经实现了，却没有改变任何事。他们仍然是原来的那个人。如此的幻灭与失望导致他们咆哮哀嚎，令人厌恶。他为他们感到遗憾，他们拥有了原本以为可以让万事顺利的事物，却发现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海梅接着的一段话更是令我倒抽一口气。我认为当上帝想对你施以极度恶劣的恶作剧时，他就应允你最深切的愿望。因此，你知道耶稣其实想对那个瘫痪的人说什么吗？我不打算跟你开这个恶劣的玩笑，我不要只是医治你的身体，让你以为你最深切的愿望实现了。更深一些，圣经说，我们真正的问题在于每个人都将自己的身份认同建立在耶稣以外的某件事物上。无论是在我们选择的领域功成名就，或是拥有某段美好的关系，或甚至只要能够站起来走路，我们都认为，只要我能得到那件东西，只要我最深的渴望得以实现，那么一切就没问题了。你期待那件东西能拯救你脱离无名小卒、平凡庸碌、理想破灭的行列，你把你的愿望当成了你的救世主。你当然绝对不会用这个词的，但事实就是如此。而且如果你始终不太能得到那件东西，你会很生气、不快乐、感到空虚。然而一旦你真的得到了，你终究会感到更多的空虚，更加不快乐。由于你把最深的渴望视为救主，扭曲了那份渴望，以至于当你的愿望真正实现，他会反过来与你作对。耶稣要说，如果你接受我，我会真诚地满足你，如果你让我失望，我永远会原谅你，我是唯一一个可以这么做的救主。但是我们真的很难明白这点。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一开始寻求上帝进入教会，是因为遇到了困难，要求上帝助我们一臂之力，渡过难关， 然后我们就可以再次靠自己追逐最深切的渴望。问题在于，我们一直在耶稣以外的事物寻求拯救。每当我们开始对耶稣说，这就是我心所愿，几乎没有例外，他总要我们探得比这个愿望更深入。路易斯在所著的《黎明行者号》中，以饶富失意的方式描述这点。故事中有个男孩名叫尤斯提，每个人都讨厌他，他也厌恶所有人，他既自私又刻薄，没人和他处得来。后来他发现自己很神奇的在一艘船上，就是黎明行者号，展开一段伟大的冒险旅程。有次那艘船停靠在一座小岛旁，尤斯提在岛上闲逛，发现了一个山洞，那个山洞里堆满了钻石、珠宝、黄金，他心想，这下我可发了。而因为他就是那副德性，他立刻想到，这下他可以报复所有人了。每一个曾嘲笑他、伤害他、轻视他的人，都会受到应得的惩罚。尤斯提想着想着，就在这一大堆宝藏上睡着了。而此时他还完全不知道这些宝物是属于一条龙的收藏。由于他睡着时满怀着贪婪暴力的意念，当他醒来后，发现自己竟然变成一条龙，又大又丑又恐怖，他很快就明白自己走投无路了，他无法再回到船上，只能孤独地被留在这座岛上，他的余生都将是这副可怕的样子，他陷入绝望。直到有一天，伟大的狮子亚斯兰出现了，引导他来到一个清澈的水池边，要他脱掉衣服跳进池子里。尤斯提突然领悟，所谓脱掉衣服就是叫他脱去龙的外皮，他开始又啃又咬，又用爪子抓他身上的鳞片，才发现他可以褪去外皮。一阵努力之后，他终于脱去了一层外皮，但令他沮丧的是，这层外皮之下又是另一层外皮，他试了第二次、第三次，同样的情况一再发生，完全无效。最后亚斯兰对他说，你得让我帮你处理得更深一些。以下就是尤斯提事后描述接下来所发生的事。老实说，我还真怕他的爪子，但我那时几乎万念俱灰了，他撕扯的第一下是那么的深，我以为会直接撕裂我的心脏，而当他开始剥去外皮时，真的好痛，我后来没这样痛过。好了，他直接将那叫人恶心的东西剥去，就像我以为自己也可以做到的前三次那样，只是我自己做时不觉得痛。然后草地上又多了一堆皮，比先前的那些更厚更黑，看起来也更凹凸丑陋。然后他把我抓起来丢进水里，起初感到有点刺痛，但一下子就不痛了，然后就发现我又变回男孩子了。我们许多人读到这段时很难不流下眼泪，因为我们就像那个摊子，也像尤斯提，以为只要得到一点帮助就能自己救自己了。但是耶稣让我们看见，他要带领我们更深入一些，我们必须让他用他的爪子深入我们的内心深处，重新调整，弄清楚什么才是自己最重要的渴望。其实问题并不在于那些渴望的本身，就像那个摊子想要走路，那些名人想要成功，或是尤斯提想得到别人的喜爱与尊重，这些都没有错，而是我们以为只要愿望实现就能得到医治，得到救赎，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我们必须让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还要再生。当耶稣对那个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个举动是令人大感意外的，意外的程度甚至引爆了他与当时宗教领袖之间的第一次冲突。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上帝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马可福音2章58节， 耶稣可以看透他们周围的人心中的想法，在此指的是这个事件中的宗教领袖们。当耶稣对那个瘫痪的人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他们是又惊又怒，他们相信耶稣是在亵渎上帝，显出对上帝的藐视与大不敬，因为他声称可以执行某些只有上帝能做的事。他们暗自思忖，除了上帝以外，谁能赦罪呢？他们想得完全正确。好比说，汤姆、迪克、哈利三人在聊天，汤姆突然揍了迪克的下巴一拳，打得他满脸是血。然后哈利上前跟汤姆说，汤姆，我原谅你打了迪克，没关系的，事情过去了。而当迪克稍微冷静后，他会怎么说？哈利，你无法原谅他，只有我能原谅他。他并没有对不起你，他是对不起我。只有当那个罪是针对你而犯的，你才能原谅那个罪。因此，当耶稣看着那个摊子说，你的罪赦了，他真正的意思是，你实际上是得罪了我。唯有这个人的创造者才有资格这么说。而耶稣基督借由赦免这个人，无异于宣称自己就是大能的上帝。那些宗教领袖心知肚明，这人可不只声称能行神迹，他更宣告自己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们因此而被激怒也是可以理解的。耶稣如何回应他们的想法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这是耶稣最喜欢的自身方式，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的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上帝，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马可福音二章八至十二节。耶稣对他们提出的这个尖锐的问题，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2000年来始终令人费解。有一次在准备这段经文的讲道时，我拿出了那套安克圣经注释全集，关于对圣经的批判研究，这套解经书无疑具有全面性与学术性，且备受重视。当马可福音的注释者在处理耶稣所提的这个问题时，他大致上是这么说的。老实说，即使有无数资料讨论这段经文，耶稣问的这个好问题仍然摆在我们眼前，到底哪一样是比较容易的呢？真的很难说。乍看之下，耶稣的意思好像是，任何人都可以说你的罪赦了，但却不是每个人都能施行医治。因此，为了要让你们知道我是拥有赦罪权柄的主，我就对你说，把你的褥子拿起来走吧。言外之意显然是，医治某人比起赦免某人是更困难的行动，所以他借着执行前者以表明自己也有执行后者的权利。然而，由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止一个，所以也是令人深感困惑的问题。因为耶稣同时也是在说，我的朋友，使罪得赦才是更加困难的事，远超乎你的想象。我不只是一个施行奇迹者，我更是拯救者。任何施行奇迹的人都可以说，把你的褥子拿起来走吧。但是，只有世界的救主才能对人说，你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许多圣经学者都认为，早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的此处，十字架的阴影就已悄然笼罩耶稣前面的道路了。耶稣知道那些宗教领袖心中的意念，因此他也知道，一旦他开始透露自己不只会施行神迹，更是世界的救主，他们最终一定会置他于死地。如果他不只医治这个人，同时也赦免他的罪，他就以坚定无悔的决心迈向通往死亡之途。你知道，耶稣在当时拥有能力使那个人病得痊愈，他现在也同样有能力成就你所渴望的， 事业成功、关系圆满、获得赞赏等等。他确实有全能，可以实现我们每个人心之所愿，二话不说，毫不迟疑。然而，耶稣也很清楚，这样根本不够深。无论我们是那个躺在褥子上的瘫子，努力想成名的演员，或是如今已走红的明星，我们所需要的都不只是能帮助我们达成愿望的人，我们需要有人帮助我们更深入的明白，有人会用他的爪子慈爱且细心地刺透我们的自我中心，撕裂那奴役我们、将我们美好的渴望扭曲变形的罪。简言之，我们需要得到赦免，那是我们内心缺憾能得到医治的唯一方法。那不只需要行神迹者或神灯精灵，而是需要一位救主。耶稣知道要成为我们的救主，他就必须死。而在我们处理自以为最深渴望的过程中，我们也将发现，耶稣已经揭露还有一个更深刻、更真实的渴望隐藏着，那就是对耶稣本身的渴望。他不只会授予那份最深的渴望，他将亲自满足那份渴望。耶稣不会借着应允你最深的渴望而跟你开恶劣的玩笑，直到你明白他才是你最终的渴望。